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白求恩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加拿大援华抗日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华民族遭受侵略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园，投奔到中国血与火的战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中国，他拒绝了跟条件比较好的国民党政府合作，而执意到延安，到最危险最艰难的晋察冀抗日前线，跟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在一起。仅仅一年半之后，他现身于中国的土地。人们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外国人，白求恩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毫无保留地现身于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白求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他来中国前的政治背景和心路历程又是如何？所有这些在白求恩的一些手稿中，不难找出些许答案。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就为您讲述白求恩晋察冀手稿中的心路历程。今天的故事要从2018年说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专家、旅美作家王海龙在查找中国现代史文献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珍本手稿书库偶然间发现了一批中国抗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寄往纽约援华总部的亲笔书信。在这里面透露出不少这一时期延安跟欧美援华国际组织之间交往的秘辛。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信札中都提到了当时中共恳请欧美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援八路军医疗设备，并关注晋察冀战区伤病员救助等等问题。接着朱德、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也屡屡谈及此事。在这次发现的信里，这个主题从1938年到1944年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战史中。由此可见，这是当时中共领袖所关心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批手稿中有宋庆龄的大量信札和工作文件，其中多次提及白求恩和美国、加拿大派遣援华医疗队的问题。它涵盖了从白求恩和他的团队离开温哥华抵达香港，他们在汉口跟周恩来的交接，一直到白求恩去世后宋庆龄亲笔书写的悼念文章等等，这个主题贯穿始终。那么这两大交叉的线索在白求恩身上凝结成了一条线索。白求恩和他的援华医疗队去中国是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国际组织团队有直接关系的。沿着这条线索，在这180多箱资料当中仔细的搜寻，可以看到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书写的大量的文件、书信、手稿原件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对于还原史实、破解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政治、战争舆论以及对华关系等等问题，都是一把解谜的钥匙。为了深刻理解白求恩中国之行的起因，真正解析这批文献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他此前的轨迹。在来中国抗日战场之前，白求恩活跃在西班牙战场。西班牙内战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当时几乎全世界的热血青年都集聚到这个反法西斯战场。白求恩在1937年下半年刚从西班牙战场回北美休整，他返回的目的是为西班牙战场募捐急需的医疗经费。而在北美巡回募捐的途中，白求恩得知了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消息，他马上决定去支持中国抗战，随即雷厉风行地动员琼·尤恩等人组成了援华医疗队。 1938年1月8号，白求恩从温哥华启程，20号抵达香港，接着来到汉口。在汉口，他拒绝到国统区服务，他认为当时最缺乏医护关照的是八路军，坚持要去延安。由周恩来安排，白求恩和琼尤恩带着珍贵的医疗物资，从河南山区经西安辗转了几百里，终于在3月底到了延安，并且在当天夜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5月初，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前线，一直到牺牲。他在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一共工作了大约1年6个月。而在这短暂的时光里，白求恩在战场抢救伤病员数千人，亲自开刀动手术超过千例，帮助八路军建立了数十个流动医院，还指导制造了大量的医疗器材。不仅如此，他还编写了4部教科书，创设了一所培训医护人员的学校。除了上述艰苦卓绝的工作，白求恩还挤出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书信，拍摄了大量的战地影片、摄影作品，向西方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歌颂中国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白求恩的这些原始记录忠于史实，他的写作态度是表达心声，是就事论事，原汁原味的记事记实。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读这些饱蘸着烽烟和岁月遗痕的记录，当中既有抱怨，也有欢乐和抒情，更有批评和建议，计划和展望。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从白求恩的心里流出来的，而这些文献也为人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前面我们说到，在来中国之前，白求恩刚从西班牙战场撤下来，他对遥远的东方还有中国并没有多少概念，更难说有清晰的认识。但是有过多次战场经验的白求恩知道，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是多么需要医疗资源。在汉口，白求恩看到了被空袭轰炸的满目疮痍的城市，还看到了被炸得四处飞散的军民尸体以及残肢内脏，惨不忍睹的难民和伤兵。可以说他此生从来没有见到，甚至没想到过人世间能有此惨景。而之后的逃难过程更让他难忘，他自己就数次跟死神擦肩而过。期间，美国和延安都不断地收到白求恩遇难的报道，美国报纸甚至已经刊登了他的死讯，而白求恩却挣扎着到了西安。一路上，白求恩带给八路军的药品和器材被日军毁了一大半，他几乎是捡了一条命。到西安后，白求恩坚持我要立刻去延安，而到延安之后，他又坚持火速去前线。考虑到白求恩的安全和当地培训医护人员的需要，中共中央曾经考虑把他留在延安，但是被他断然拒绝。刚到晋察冀，白求恩发现抗日前线特别是游击区太缺乏医生了，这里的医护人员很少有人受过起码的医学训练，因为前线极度危险，而且薪水又少，就算是二三流的医生都不愿意去前线工作，而伤兵们为祖国抗战出生入死却得不到起码的照顾，负伤之后只能等死，老百姓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当然，白求恩在前线也看到了希望，虽然当时政府无能，军阀混战，官员贪腐发战争财，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抵死抗战无坚不摧的决心和力量。当时白求恩深情地写道，日本人说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这种声言是可笑的，他们能控制的只是22座城池，此外这里还有100个大乡镇，他们掌控了其中75个，还有20000个村庄，他们却连一个都没能控制。日本人在这里设置的傀儡政府看上去在城里还能维持着，但在乡村他们则是全然失败的，我们自己的地方政府才是广大老百姓认可的唯一的政府。在给每家的友人写信时， 谈到八路军和根据地，白求恩从来都是称我们，而且在每封信的信尾都非常自豪地签署晋察冀军区医疗顾问白求恩。白求恩在晋察冀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你们啊，要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使用，我可不是明代的古董瓷器。解放区的军民对此都耳熟能详。在晋察冀时，白求恩吃着粗劣的食物，经常是连续工作三四十个小时不休息，但是他号召大家要最大限度地使用它。到了后期，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接近崩溃了。其实作为医生，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他不能看到伤病员无人照料，也不能无视军民忍受痛苦，而且他竟然舍不得为病危的自己用当时稀罕的抗生素药物。他经常说，请不要担心我的健康，最重要的是伤员，一个医生就是为了伤员而活着，如果医生不为伤员工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每当读到这滚烫的话语，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9年春天的一次战斗当中，白求恩又去前线了。在战火当中，他持续工作了将近70个小时，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当时有一个伤员病危，需要输血，他撸起袖子就献血。后来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上说，那时的中国由于固有的文化传统，如果想动员献血很困难，但是这次经过他的示范，军民们深受感动而踊跃献血，不久后在这里甚至形成了献血志愿队，极大保证了抢救伤病员的需要。接下来白求恩竟然在4个月时间里艰难跋涉了将近2000里，抢做了300多例手术。为了能够就近抢救伤员并且帮助他们康复，军区在前线周边组建了战地流动医院，在百姓家里安置伤病员。在巡诊途中，白求恩进一步发现战争的伟力在人民中间。他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感动地说，老百姓家家是病房，人人冒死救助伤员，中国人创造了奇迹。这个时期白求恩也非常强调要培训医护人员，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非得帮助八路军培训足够的医生护士，才能拯救更多的战士。白求恩组织起医疗干部、医护人员甚至农民，研制药材、制造医疗器械，还创办了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医务干部。另外他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刚到晋察冀时，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给白求恩每个月100元薪水，他回电拒绝了，但是中央坚持，最后白求恩收下了这些钱来买医药和给伤员补充营养。此外，白求恩把自己带来的所有医疗器材和物品都捐给了前线。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那时晋察冀前线物资的匮乏和面临的困境的。白求恩奔赴战场时曾经请求带一些最低限度的药材去火线，但总部却连他最低限度的要求都没有办法满足，而且医疗物资的困境竟然成了导致白求恩牺牲的令人扼腕的原因。八路军缺少最起码的手术手套。白求恩在日志和书信当中屡屡提到，在手术当中他裸手为伤员取弹片和碎骨头，而多次割破手指引起发炎。手指发炎以后，他舍不得用药和手术，而只是泡在盐水里消毒。以往这种方法治愈过好几次，但最后因为白求恩身体太弱了，导致其免疫力崩溃并发败血症，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西方的辞书和工具书、传记当中，他的头衔还远远不止这些。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医生，而且是一位名医。他是皇家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一位医疗器械发明家。白求恩还是一位教师、军人、艺术家、宣传家。他还是文坛的发烧友，出版过广播剧、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发表过诗歌。而且有趣的是，白求恩还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画家。他创作过宽宏的大型壁画，而且他的油画还被邀请参加过专业级别展览。当然了，白求恩的终极身份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地救护，是战地书写的最早发明者和实施者。白求恩的最后身份是共产党员。来到中国后，他的身份又叠加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八路军医疗卫生学校的开创者、医学教材的写作者、军队医疗教育家。白求恩为八路军以及以后的解放军乃至新中国的卫生系统创建了规范的医疗体系标准，并且制定了正规的军医护士操作准则。他的方法也影响了其后我国全民医疗保障系统和巡回医疗制度的建立。可以说，在新中国现代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白求恩是缔造者和革新者。大家可能还是会问，远隔千山万水，当年白求恩为什么要来中国呢？其实白求恩早就跟中国有一些关联，如果不细心挖掘，这些线索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他的家族主要职业是传教士还有医生，他的一位叔祖曾经在1814和1816年两次来中国广东做过皮毛贸易，这也是他们家最早的中国渊源。而对白求恩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祖父，一个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的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教师，经常失业搬家，这也使得白求恩的童年奔波辗转，充满了动荡。小的时候，白求恩是一个要强并且敏感的孩子，这也让他从小养成了倔强、独立、孤独的个性。后来他在青年成长期经常要打工来攒学费，他当过侍者、轮船工、伐木工、教员，早年接触社会下层以及外国移民苦力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信念。后来白求恩考上了医学院，但是大学还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他报名参军，志愿去了欧洲战场。在战场上，白求恩负伤滞留欧洲疗养，后来他在英国和欧陆陆续完成了学业。那时的欧洲自认为是西方文化正宗，而把美洲看成是他的殖民地。敏感的白求恩在欧洲大陆几乎被视为二等公民来对待，受到了歧视。这种感受让青年白求恩刻骨铭心，这也成为他终生崇尚人道主义和捍卫人类尊严平等的思想基础。学成回到美国之后的白求恩事业顺利，但是他在美国底特律的行医经验让他痛感社会的不公平和人间的不公。他发现被自己视为崇高的医疗事业其实并不高尚，穷人和富人患病之后得到的治疗和受重视程度天壤之别。他对此非常的反感，并且像堂吉诃德那样向这个制度发起了挑战。白求恩无偿地替穷人看病，并且公开讨论每家医疗体系的弊端。他的一举触动了体制和同行的利益，也让他几乎成了行业的公敌。当时白求恩夜以继日地给穷人看病，最后自己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算是绝症，肺结核治疗当时大多用保守疗法，治愈率很低。白求恩冒险发明了气胸疗法，以自己作为实验品治愈了自己的绝症。死里逃生的他因祸得福，成为这个领域的名医，并且被邀请进入了皇家医学会。成名以后的白求恩仍然坚持推广全民医疗，这也让他跟每家医疗界和保险业的嫌隙更深了。没过多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几乎全世界的热血青年像海明威、毕加索都去参战了，白求恩也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战场。 在他从西班牙回美洲宣传募捐时，赶上了中国抗战爆发。当白求恩得知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救死扶伤的医生时，直接转到中国，来到晋察冀。从上面白求恩的成长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的世界观和后来共产主义以及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非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欧美人所讽喻的所谓的英雄主义情节，而是他的终生信仰所致，也是他血脉里的成长经验，更是他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精神激励的结果。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读书期刊》，原作者王海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